好，弟兄姊妹，各位慕道的朋友，主日平安。也特别接受美国长老会弗吉尼亚主恩基督教教会我们长执同工各位弟兄姊妹请我给你们转达的特别的问候。对，刚才陈彪牧师好像在给我读追悼词一样啊，有很多只讲好的方面，不敢讲坏的方面。但是我们哪怕信主了，我们也是蒙恩的什么罪人。好，今天是主所定的日子，在以赛亚书第33章22节说，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今天我们所宣读的圣言，就是耶和华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圣言，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请大家翻到旧约圣经诗篇第一篇的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也许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请大家翻到旧约圣经诗篇第一篇，说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改变的。我们所宣读、所要分享、靠着主的恩典所要施行的，也就是上帝宝贵的圣言。请听上帝默示的话语：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藜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弟兄姊妹，这首诗篇是一个非常优美的诗篇，甚至我们说这首诗篇可以说是整个旧新约圣经中的一个总数。让我们确确实实爱上帝，并且遵行他的律法，确确实实晓得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什么灭亡。所以在教会历史上，在圣经神学上，这首诗篇就被称为一首镜子式的诗篇。我们每天早晨，特别是来教会前，照不照镜子的揽镜什么自照。圣经也是一面镜子。当我们揽镜自照的时候，一看到底你是恶人还是义人，到底你是听从恶人的计谋还是喜爱耶和华的什么律法，到底你乃像糠藜被风什么吹散，还是像一棵树栽在什么溪水边，你到底是耶和华所知道的行走在义人的道路上还是你是背离耶和华藐视上帝圣言的，最后是自行极路，自取什么灭亡。各位弟兄姊妹，当他们读到诗篇第一篇的时候，我们要省察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你到底走在什么样的道路上，你的生活方式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你也就晓得你人生的结局什么如何。好，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圣约与蒙恩。我们从圣约的角度来看一个真正蒙恩之人应当具有什么样的标记。好，我们具体分享之前，我们低头祷告，求主特别赐福他自己的话语。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主，在这主日的清晨，我们不仅能够得见你创造之美，我们更能够来到你的圣殿，来到你的家中，来到你的面前，能够瞻仰你在基督里向我们显明的圣容，你在基督里向我们赐给的莫大的救恩，使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得享永永远远的安息。主，你晓得我们的软弱，你晓得我们的败坏，所以你赐下圣经，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又赐下你大能的圣灵， 不断地开启我们的心窍。主，我们呼求你，在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也求你打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真正向你敞开，使我们真正愿谦卑在你的面前，得蒙你的光照，一同做你圣言的学生。主，我们谢谢你祝福奥兰多华人福音教会。主，你在各处都有你所拣选，都有你所祝福，都有你所保守的真理的忠实的见证。主，求您继续不断的加添灯油，使奥兰多华人福音教会不断的能够彰显来自你的真理之光，来自你的圣爱之光。主，要求你保守你的仆人陈彪牧师、杜以慈牧师啊，保守李红军长老、吴英强长老，赐福每一个弟兄姊妹，使我们一同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不断的有长进，使我们既然与你的生命有份，也借着你的圣约能够不断的认识你，不断的经历你，不断的得享蒙恩的生活，也不断的白白得来白白舍去。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诗篇第一篇的时候啊，其实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于还没有信主的人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啊。当没有信主的人一读，哇，不从恶人的计谋，哪能不从恶人的计谋呢啊？然后啊，只要目标正确，可以不择什么手段啊，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哇，一定要结党营私啊，一定要有一定的党派，一定要有一定的群体。所以说当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看着读到诗篇第一篇的时候非常什么扎心。但是弟兄姊妹，诗篇第一篇更是默示给已经信主的人，已经蒙恩的人，让我们真正的省察你是否是自以为已经信主了。主啊，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很多神迹什么其实，那耶稣说你这什么人啊，你这作恶的人，耶稣说你这无法无天的 lawless， 就是不法之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能奉主的名传道，我们可能奉主的名赶鬼，甚至我们奉主的名行了很多神迹什么其实，哪怕来到上帝面前，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接受审判的时候，耶稣也没有否定这些事情，甚至耶稣也没有否定我们的头衔，没有否定我们的职分，你仍然可能是传道人，仍然有可能是长老，仍然有可能行了大能的神迹什么其实，但是耶稣说你这不法之徒，离开我去吧，因为我不是吧认识你，你不是耶和华所知道所认识的，你是偏行什么极路的，你是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这种通向什么死亡，你走的路自以为是主的路，但是其实你不过是打着主的名号以敬谦为得力的什么门路。各位弟兄姊妹，对于真正一敬受洗，一定参加教会，甚至一定有了长老执事啊、牧师的职分的人，我们也要不断的揽镜自照，警钟什么长鸣，因为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自欺什么欺人，欺骗别人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把自己也欺骗了。欺骗别人的最高境界是把自己什么也欺骗了。欺骗别人的巅峰，欺骗自己的巅峰，自欺自人欺人的巅峰，就是到了上帝面前说，主啊，我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很多神迹什么其实。所以我们看到自欺欺人能够到达何等的程度，何等的什么巅峰，乃至世界末了的时候，你在上帝面前你仍然是自欺什么欺人。所以不要以为已经得着了，不要以为已经完全了，当我们来到主的圣所，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呼求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使我能够明白我心中的光景，使我能够明白我在你面前灵命的什么光景，不是我自己明白，整个圣经不像这个希腊哲学苏格拉底所讲的要认识你自己，整个圣经首先不是说认识你自己，整个圣经整个救恩整个耶稣基督的教训 和认识你独一的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就是人生省察自己真正的什么镜子。越是认识上帝，越是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越是深刻的认识我们自己。各位弟兄姊妹，诗篇第一篇就可以说这样一种非常集中、非常概括、非常简洁、非常明了的一面镜子，让我们可以揽镜之道，警钟长鸣，让我们长存啊，就像诗篇第二篇讲的啊，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什么而喜乐。但是诗篇第二篇是对全世界说的，外邦为什么争道，外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外邦是指的真的还有不信主的万国万族万民，万民。然后里边讲到是万民，这地方中文是有点翻译有点问题，在希伯来文中，在英文清里面，则批炮不是指万民，是指以色列民。以色列民为什么谋算什么虚妄的事？弟兄姊妹，今天你信主了，今天你在教会中，你拿出金钱，拿出时间，甚至拿出生命，你仍然有可能是谋算什么虚妄的事啊！我们看到奥兰多华人福音教会2012年的主题就是奉神谕旨传扬谁啊？基督，奉天承运，替天行道。当然这是非常崇高的动机，非常伟大的使命啊，引经据典啊，都有是吧根据的。但是关键要不断的回到圣经，回到心灵，回到我们生命的实际啊。不管是道德的口号还是宗教的口号啊，口号喊得震天响是好的，没有口号调动不起来积极性。但是关键还是要回到我们的什么心灵，神的话语，甚至是各样激励人心的啊，格言金句，最终都要激发我们的心，使我们真正的爱上帝，使我们真正的爱人什么如己。兄弟兄弟们，然后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啊，对不起，我一般讲到都是讲个序言就结束了，大家要做好准备啊。所以我们看到这首诗篇的时候啊，我们中文中说一开始不从恶人的计谋啊，其实如果我们回到希伯来文啊，第一句第一字阿沙瑞，阿沙瑞在英文钦定本中翻译成 blessed， 我们学习这个神学的知道，这叫神圣被动格。神圣被动格就是做工的是上帝，我们不过是被动的什么承受的 blessed， 就是 God bless us， 上帝祝福我们。 But we are blessed， we're blessed。 到底谁是真正被上帝，到底谁是真正得蒙上帝祝福的人呢？到底谁是真正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被圣灵的大能所洁净，真的是明智实归，心口合一，完完全全是主所知道，主所认识，主所洁净，主所成全，主所保守到永远的人。各位兄弟姊妹，这地方希伯来文中一个词就告诉我们，你是否是 blessed。 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翻译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知不觉的会把我们的文化，把我们的处境，把我们的宗教信仰也会什么带进来啊，陈彪牧师做一些文字施工，包括翻译方面的，那我也做一些翻译方面的。翻译界有一个名言 ，The translator is traitor， 翻译就是什么背叛，有的背叛的程度比较重，有的背叛的程度比较什么轻。你要想完完全全的再现原文的那个次序，原文的那个内容，原文的那个力度，几乎是什么不可能的。但是靠着主的保守啊，有些方面我们还不断的回到啊圣经原文，不断的回到各种啊译本，使我们能够更加明白圣经的什么原意。那这个方面我们就看到，那诗篇的第一篇的第一节第一次就说，如果我们今天翻成中文，就说蒙恩之人。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讲到的题目是圣约是什么与蒙恩，到底谁是真正与主有约的人？到底谁是被耶稣基督这中保确确实实赎回的人，确确实实蒙恩的人？这样的人到底有什么标记呢？说蒙恩之人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什么座位。啊，这是 negatively， 这是从负面的角度讲。然后底下有什么 positively， 从正面的角度什么展开。我蒙恩之人的特征是这人就是他危险耶和华的律法昼夜什么思想。各位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人生中，不管你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不管你在教会里，在家庭里，还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学校里，还是在其他地方，你总是遇到两个问题：权威 authority， 谁是权威 ？standard 标准是什么？你学习考试的标准是什么？你工作卓越或者被炒鱿鱼，这个是一些方面不达标，这个标准到底是什么？没有权威就无法决定什么标准，没有标准就不能够说是非、说善恶、真善美，一切都成了个人的意见和什么感觉。但是决定了权威，也就决定了什么标准，你所接受的标准也就反映了你所接受的什么权威。说不从恶人的计谋，说真正信主、真正蒙恩的人，首先不是以那些 ungodly man， 恶人。什么叫恶人？ The ungodly， 不敬畏上帝的人就是什么恶人，敬畏上帝的人就是什么义人。这圣经讲的太突兀了，圣经是一刀切，圣经是一分什么为二，圣经不给人留任何模糊的、中立的、灰色的什么地带。所以不敬畏上帝的人就是恶人。如果你以人、以恶人为权威，你就会随从他的什么计谋。如果你是以耶和华为你的救主、为你的上帝、为你的权威，你就会顺从喜爱他的什么律法。和权威决定标准，我们所追寻的标准也反映我们所信靠的什么权威。啊，有一次在国内我参加宗教与政治研讨会，啊，有中共中央的参加，有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国务院法制办的，也有国安局的、宗教局的、中央党校的、民族大学的，当然也有社会人士。那我就去，啊，我就说如果我们不敬畏上帝，你这个人、你这个政党、你这个国家很可怕，你连上帝都不怕，你肯定很可怕，你是天不怕地不怕啊，要钱没钱要命什么一条，要命一条也不怕，20年后又是一条什么好啊。如果你不敬畏上帝，有什么能够使你感到谦卑？有能够什么能够使你感到害怕的？所以圣经说他们心中不敬畏谁啊？上帝。主恶的本源就是因为有上帝，我们心中却不敬畏上帝，却不把荣耀归给什么上帝。我要对他们提出挑战，我说如果你不信上帝，你有什么可信的呢？如果你连上帝都不信，你能信什么呢？你信权力，那很可怕，别人都是你权力祭坛上的祭品。如果你信金钱，那就是有钱能使什么鬼推磨，其实你已经被鬼推着走了。如果你迷信爱情，那也很可怕，就像浪漫主义诗人讲一样，雪莱，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说，我的爱是永永远远不改变的，好不好？这样的爱情。那我们在座的失婚年龄的弟兄，尤其是姊妹，哇，这样的爱人是白马王子。但是雪莱后面有一句话说，我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但是我爱的对象在不断改变。这样的永永远远不变的爱情有什么价值呢？所以我们看到这现代社会上，特别是那些流行歌星，那些不回到上帝圣言的牧者、传道人，也都是讲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爱死病了都。那还要将爱情进行到底，那至死不罢休。所以说我们看到，我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信上帝，那没有一切可信；如果我们不敬畏上帝，这个人活着就没有怕劲儿，而这个国家、这个教会、这个家庭的人就是都是亡命之徒，很可怕的。说弟兄姊妹，为什么圣经讲到敬畏上帝乃是智慧的什么开端？敬畏上帝
乃是和平的开端，
敬畏上帝乃是次序的开端，敬畏上帝乃是真正的仁爱的什么开端啊？这个开端不光是开始，是指根基的什么意思。各位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不从恶人的极母，当然你要是听从了恶人的极母，你就慢慢的去站在罪的什么道路，然后你就和他结党结伙，然后就成为反上帝集团的人物。我们说反革命集团，反党集团，那反革命是可怕的，反党是可怕的，反上帝呢落在永生上帝的手中，真是什么可怕的。所以我们不敬畏上帝，我们和这人合伙，和那人合伙，为经济结成群体，为权力结成群体，为感觉结成群体，这些都是抵挡上帝的大大小小的团伙。何其可怕！各位弟兄姊妹，当人堕落的时候，先从听从吉姆开始，然后再从走罪人的道路开始，最后就坐在亵慢人的什么座位上，心安什么离德，和别人一同享受最终什么之乐。他们不仅知道上帝判定这样行的人是当死的，而且他们也喜欢别人和他一同什么去行啊，这就是罪人的什么心态。但是我们看到那些不蒙恩的标记，与圣约没有份的标记，就是听从恶人的极母，占罪的道路，做亵慢人的什么座位。所以反过来落实在正面，就是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什么有福。如果我们要回到原文，就说 his delight， 就说他的喜乐，他的心灵的愉悦 is in the law， in the Torah of God。In his law， 这地方这个律法是在原文中出现过几次啊，两次的。说他的喜爱，他的志趣，他的情趣，他的心智，他一生所追求的就是上帝的真理，就是上帝的训诲，就是上帝的什么律法。对于他的律法，他是昼夜什么思想。哎，我们常常中国人说关关雎鸠，在河什么知州，窈窕淑女，君子是吧好逑，求之不得，辗转是吧反侧，昼夜思想，思想的什么？有的人思想的是金钱，有的人思想的是爱情，有的人昼夜就想怎么把别人害了，然后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该出手就出手，不管什么时候。所以人都有你的思念，人都有你的思想，人都有昼夜白天晚上，就代表你一生一世，你总是有个思想，总是有个追求，总是有个目标，你的人生总是有意义的。但是关键是我们的心到底喜欢什么呢？你到底喜欢什么？你追可以为之生，也可以为之死，到底是什么呢？这个世界上在一切受造物之中，不管是人还是物，不管是金钱还是看不见的人的思想，有哪一个受造物能够值得你的心灵的喜悦，值得你的心灵的追求，能够给你的心灵带来真正的安慰呢？在一千多年前，一千五百多年前，奥古斯丁就在写忏悔录的时候，他说：“上帝啊，你造我们原是为了什么？人的心如果不在你里边得以 rest 安息，就像今天主日安息日，我们就安息在主的真理中，安息在主的平安中，安息在主的救赎中，安息在主的什么身边。但是奥古斯丁说，人的心如果不能够在主里得享安息，就 rest 的意思，就是永远不得什么安息。因为我们的心灵虽然我们看起来是有限的，看起来我们都打上了罪恶的印记，但是我们的心中却在追求无限的一个完美的真善美爱圣的什么对象。但是在这一些有限的受造物，一些有罪的受造物身上，我们这种无限的渴慕总不能够得到什么满足。 所以不管在我们的学业中，在我们的婚姻中，在我们的工作中，在我们的昼夜思想中，我们所经历的都是幻灭啊，都是沮丧啊，都是厌倦啊，都是无聊啊。就像我原来一个朋友啊，他爸爸也算高干了，在北京，在这个二环的地方好几套房子，那现在都贵得不得了了。对呀、啊，然后他也是大学生啊，整个家里就这么一颗天穹地里一颗苗。对，然后要房子有房子，要位置有位置，要什么，似乎人所希望的基本上都能什么达到，但是他觉得人生非常空虚，没有目标，然后用煤气自杀啊，用刀片自杀，然后喝酒自杀，但是求死什么不得，说人想死，但是死不了，也活不好，所以非常非常一种困境。有的时候他拿着钱跑到街上，你能不能把我杀了？那谁敢把他杀了？他给你钱，你也不敢把他杀了。对，所以我们看到人的生命虽然看起来有了物质的、有形的、能够把握到的一切的所有的丰盛，但是都不能够满足人心灵的那种渴望。多少的金钱，多少的住房，多少人的赞美，人的荣耀，人的疼爱，都不能够满足填补人心灵的什么空虚。因为中国人讲的也很简单，欲壑什么难填。人的欲望你越是满足，都是火上什么浇油，然后这火苗会什么越大，要求什么越多，然后程度越是什么激烈啊。所以说我们唯独上帝，无限完美的上帝，无限慈爱的上帝，无限圣洁的上帝，才能够真正满足人心灵对真善美爱圣洁的渴慕和什么追求。但是弟兄姊妹，这个地方讲危险，耶和华的律法，对于他的律法昼夜什么思想。说弟兄姊妹，特别是我们已经自以为信主的人，我们这地方想蒙恩的标记，或者说与主真正有约的标记，一句话，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什么思想。你心里喜欢什么，渴慕什么，追求什么，就反映你生命的实质。就说在箴言上讲，他心里怎样思量，在箴言二十三章第七节，他为人就是什么怎样。我们心灵的状态决定我们生命的实际，我们生活中的言行是出于我们内在的什么心灵。所以耶稣在新约中也讲，我们人心中所有的就会什么出来，不是从外边的能够污秽了你的心灵，但是从人的心灵中，人心比万有什么都贵大，各种各样的邪情私欲，各种各样犯罪罪恶肮脏的念头和倾向，都在我们的心灵中什么隐藏着、潜伏着。说人心如同深渊，如同潘多拉的盒子，打开的时候各种各样的幽灵，各种各样的恶魔都会四面什么出击。如果把你一个人心中邪恶的念头完全释放，完全实现，你比原子弹的爆炸力的毁坏都要什么强，你不知道把世界毁灭什么多少次。和最大的危险、最大的隐患、最大的影响稳定与和谐的因素，不在于共产党，不在于共和党，不在于民主党，不在于国民党，也不在于绿营的是什么党，也不在于这个民进党。不管你让他什么党，当当当，真正敲响警钟敲响的是人的什么心灵。所以耶稣给我们的要求讲，你的心灵要什么重生。时候到了，拜主的不在这山头，不在那山头，不在这个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宗教的，各种各样的山头都不在。时候到了，拜上帝的要用 with your heart and in truth， 就说用你的心灵按照真理来敬拜什么上帝。上帝所要的不是人手所见的一切，不是人眼所要的一切，上帝所要的是要你的命。 命在何处，命根在哪里，要你的什么心灵，人的心灵。所以中国人晓得哀莫大于什么心死，心灰意冷啊，你的生命就什么枯竭了，就是灰色的，看起来还活着，其实是已经什么死了。说上帝要的是生命，上帝要改变的是生命，上帝要刺激的又是什么生命，因为上帝是生命什么之主。但是这个地方令我们感到震撼的是，为什么不说唯喜爱上帝就可以了呢？为什么不说唯喜爱上帝的福音就可以了呢？为什么不说唯喜爱上帝的恩典就可以了呢？为什么说不喜唯喜爱上帝给的和平就好了呢？为什么不说唯喜爱上帝的爱，我爱爱，我信信，你信，你信什么？我信我自己的心。有很多基督徒讲，你信的是什么？你信仰的光景是什么？我信，我信就是信。你不让我信也信，但是到底是信什么？就是信。这就是自信，极端的自信，盲目的自信。所以说这地方讲到，不光要喜爱，你还要昼夜什么思想，要晓得你信的是谁，然后你就能够晓得他必能保守你所交托他的，直到什么那日。深刻的信仰来自深刻的认识，深刻的认识才能够造就深刻的感情，深刻的感情才能够带来深刻的那种委身，深刻的那种委身才有基督徒真正深刻的什么信仰啊！今天我们基督教啊，在美国包括我们华人的基督教啊，是太肤浅了。我们说一条大河水面宽，没有波浪，没有力量，为什么呢？水面宽，它水是吧很浅很浅，然后水面上打一棍都露出底儿来了，你都露底儿了，露底儿就是那个犯罪的、丑恶的、永远没有悔改的、自以为信主的、自以为做主公的、自以为替天行道了，实际上是仍然是我信的是我的心，我爱的是仍然是我自己，仍然我们没有像耶稣基督一样真正的舍己，真正的以认识耶稣基督为什么至宝。所以弟兄姊妹，这件行为非常的具有挑战性，因为世界上很多人都信上帝，而且我给大家确确实实的说，100%的人都信上帝，100%的人都信上帝。所以在约拿当先知约拿到海中行船逃避神的面，海中起了什么风暴，然后船面对倾覆的什么危险，那个时候的船长、水手、船上的一些旅客个人求告自己的神，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神，你的神也许就是哎呀，我的神就是顾客，就是上帝，由来就是娘，无事不登三宝殿，为什么来拜他灵。所以说你有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什么上帝，你有多少种丑陋的欲望，你就有多少种丑陋的偶像崇拜，来迎合、来反射、来满足、来扩散、来安慰你那种什么欲望。说所谓的偶像崇拜，偶像算不了什么，你像中国各地造的那个大佛，金子的、银子的，有的地方那么贫穷，竟然拿出几十公斤黄金来造那样一个大佛，有眼却不能看， 有耳却不能听，有嘴却不能说，造他的、靠他的都要如此什么灭亡。那为什么要制造这些偶像呢？出于经济的动机，其实出于心灵中的什么动机，因为这些偶像都是我们自己喜欢的，这个偶像越大，我们的自我的膨胀什么越大，我们越开心，我们自欺的程度越深刻。所以弟兄姊妹，圣经上从来没有说让你一般的信上帝，连耶稣基督也没有说让你信上帝。耶稣基督说天国近了， 你们要什么？悔改。使徒保罗说也没有说信上帝，我自从到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什么可知的，所以眼不能见，但借着所到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什么推诿。他们虽然知道有上帝，但不把荣耀颂赞感谢什么归给他，所以无知的心就越来越什么灰暗了，然后就倒行什么逆事，顶风作案。这就是罪人。罪人不是因为没有上帝，罪人甚至因为不是因为不信上帝，是因为他们不甘心乐意的降服在上帝的律法什么之下。这是罗马书做见证，请大家看一节经文，在罗马书第八章的第七节，当讲到那些体贴肉体的，当讲到那些与神为仇与天斗争的人的时候，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我给大家读，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什么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什么不能服。很多人服国家暴力，服你给他钱，服不服啊？服你爱他，服不服啊？服。凡是好的东西，凡是人在房檐下不得什么不低头啊，都可以服。但是他们唯独不服上帝的什么律法，哪怕他心里想服也是什么不能服，哪怕是他哎呀暂时的表面上一时好像顺服了神的律法，我不杀人，我不偷抢，不奸，不强奸啊，好像他是良民，但是他是有贼心没有什么贼胆，甚至他心中不知道杀了多少人了，他心中不知道对多少人施加强暴了，但是因为他没有机会，因为他没有那种什么贼胆，还没有知道上帝让他疯狂，就必让上帝让他灭亡，就必让他什么疯狂的什么程度。各位兄姊妹，人的心中都有这种成分，但是我们只要晓得，不信主或者不信靠耶稣基督不蒙恩的特征就是他们不服神的什么律法，也是什么不能服。说不信主的人愿不愿意要神的恩典？你信主吧，耶稣能够填补你心灵的空虚，信不信啊？信。你信主吧，今天在座的你还没有对象，还没有良人，出了门马上你就碰到一个完美的对象，哇，我要信。就像有的人在中国传统家庭中传福音，过春节的时候拿了一个大福子，福到了，福到了，要不要福？谁敢不要啊？我不要不是自己咒自己吗？那所以有的人说，你看我传福音传了多少家了，都信福音了，都愿意要福，是都愿意要福啊，不仅要更的福，还要把福什么倒过来，更要福到了。所以所有的人都喜欢神的恩典。所有人喜欢不喜欢好消息啊？当然喜欢好消息啊！你不要，我们过去报不好消息的，我们，我老家山东，不晓得你们能不能说，你要不报好消息，丧门星。丧门星是什么意思啊？不给别人带来什么好消息，总是带来人死了，人失败了，破产了，哪个政权垮台了。啊，这些都是丧门星啊，都是报告别人失败啊，破产啊，毁坏啊，杀害啊，犯罪啊。No news is good news。这样的丧门星，这样的消息，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了。啊，我们之所以不喜欢这些不好的消息，就是我们都喜欢什么好消息。所以我们中国人习惯了就报喜不报忧，所有的人都在传福音。所有的人都喜欢福音，所有的人都领受了什么福音。所以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说，我就感到 astonished， 我就感到震惊，为什么你们这么快就听从了另外的福音。其实那不是福音，那不过是有人将福音什么篡改了。若有人这样传福音，哪怕是我们中间的一员，甚至哪怕是天使传这样的福音，这人这天使可咒什么可诅的。很多人在传福音，关键不是传， 也关键不是传福音，也关键不是传福音合在一起，关键是什么？你传的真正的是建立在先知和使徒的根基上的那种悔改与赦罪的什么福音？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死里复活，所见证、所传讲，至今仍然在祝福的那个什么福音？若不传这样的福音，我们就是什么可咒什么可诛。但不传这样的福音，你也在传消失的福音。好消息，降价了。降价处理，降价了，到处都是 good news for you。 对，那弟兄姊妹，这些经文就非常具有挑战性。我们不是一般的喜爱神，不是一般的信神，乃是唯独喜爱耶和华的什么律法，因为唯独在神的律法中有真正的爱，因为律法的经义、律法的总纲、律法的目的就是爱，彼此相爱，爱人如己，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这就是律法书和先知书一切的教训、一切的道理的总纲的什么总纲。如果你要真正的明白爱，真正的有爱上帝、按照上帝的心意去爱的心，而不是溺爱，而不是滥爱，溺爱就是淹死人的爱，滥爱啊，那就是无法无天的爱，老鼠爱大米似的爱。这些爱没有任何圣洁，没有任何价值，都不过是人的邪情什么私欲的。所以唯独在神的律法中向我们显明了如何真正的爱上帝，并且爱人什么如己。各位弟兄姊妹啊，时间有限，我们最后给大家几个教训。说蒙恩的标记在于人的心灵，蒙恩的标记在于人的心灵。说唯喜爱耶和华的什么律法，他内心的他的 his delight his inner desire 他内在的什么渴慕，就像保罗所讲的一样，按照我内在的人，按照我里面的人 my inner man 我是喜欢神的什么律。这是保罗，重生的保罗，神所重的保罗所什么见证的。说蒙恩之标记在于人的心灵，我心灵蒙恩的标记在于唯喜爱耶和华的什么律法。所以我们看到在诗篇中啊，蒙恩的得蒙祝福的作者还讲，我何等爱慕你的什么律法，终日不住的什么思想。今天在教会中还有这样蒙恩的人吗？今天我们在座的不管是谁，你真的是这样蒙恩的人吗？你仅仅是为了一个宗教的名义喜欢慕中神呢？你还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喜欢好消息、喜欢恩典，只要恩典不要施恩的主呢？只要福音不要赐律法的主呢？我们每个人都要揽镜自照，扪心什么思维，要晓得上帝的律法是圣约的标准，要晓得圣灵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全了他的什么律法，要晓得圣灵把上帝的律法是刻在我们的什么心中，所以我们才能够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什么思想，这就是真正蒙恩的人。所以真正蒙恩的人，就像这几天的讲道，感谢上帝祝福，感谢弟兄姊妹的参与，我们用这几个字来概括真正蒙恩的标记，整个圣经的教训：敬畏上帝，信靠基督，准约守法，爱主爱人。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信靠基督是得救的真理、道路与什么生命，准约守法乃是一个真正谦卑、真正爱主之人的体现。但是律法的经义、上帝的经义本身都在于爱，都在于爱主什么爱人。各位弟兄姊妹，真正守约、真正与圣约、真正与恩典有份的人，一定是敬畏上帝、信靠基督、准约守法、爱主爱人。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主，我们的光景何等的凄惨，我们的心中何等的荒凉，我们的心何等的刚硬，哪怕我们这些已经蒙恩得救的人，我们的心中也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 我们常常读圣经参加教会的时候，也好像我们自己逛百货商店一样，我们是按自己所喜好的去挑选自己的商品，我们是用我们自己的功德，用我们自己的言行来购买消费宗教的产品。主，求你看可怜我们这些罪人，主，圣灵，求你在心中做开启的工作，使我们真正的认识上帝，使我们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使我们唯喜爱上帝的律法，昼夜思想，因为你的旨意就是要使耶稣基督为尊为大，要使你的律法为尊为大。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灵，阿们。好，谢谢大家。